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收听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税务解密环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然后以及今天跟我们两位的老师，又是金颂立会计师事务所的 Ellie 和 Peter。
你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有些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呢？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真的是就是蛮多的这些日期大家都要记住的。那么在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 TPARS 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过，它的全名呢叫做 Taxable Payment Annual Report， 是专门给如果你的生意是有雇佣那种就是 contractor，就是有点像是
合同工
，对对对对对。那在8月28号每一年的时候呢，都需要去做一份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叫做 TPRS，
就是关于合同工。
对对对，就是你给了多少合同工，然后你一共给了这些合同工多少钱，要做一份像是总结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份那个报告给那个税务局。那然后呢，如果你有就是因为是8月28号到期嘛，如果有那个延期的话，就是或者是延迟没有及时去递交这份report 的话呢，税务局将会在3月22号开始呢就会有 penalty 了，就会有罚款了。对，所以就是如果以前可能不是很注意这一块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现在要开始注意起来了，免得有罚款这个样子。
所以之前是没有罚款这么一个要求吗？
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真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效果。那税务局现在把握的数据越来越多了，以前 contractor 这个东西就是你随便用，用完以后你在账里面付过多少钱你就可以抵税，那税务局其实你付给谁他也不知道。那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收款的所谓的 contractor 其实他有报税没报税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很多利用这个漏洞来偷税漏税的挺多的在 A 公司付给 B 公司作为一个 subcontractor payment， B 公司在没有报税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运作好几年，然后把它就清盘了或者把它关掉，那这样子呢就变成 A 公司付出去的抵税的东西，以 B 公司收款以后就根本就没付过税，那逃的都可能包含就是 GST 还有所得税。所以其实这方面的漏洞很多年了服务包括呢最大的就是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就是那盖房子的人那个盖房子的用的是 contractor 是特别特别的多
就工地上的
对而且这个行业呢就一直以来都受税务局的关注，你不可以受他偷税漏税，那因为他现金他是一个 cash economy居多，很多在这方面都会有一些付现金的状况出现，那大家也有可能会理解到如果付现金其实确实挺难去计算他总数拿了多少，或者是这个钱最终付到哪里去，因为他可能是现金进然后现金付出去一层又一层的，所以其实中间有多少人的税收没有支付或者是 GST没有或者所得税没有付过的话，其实可能性很大的。
明白。
另外一个呢就是 cleaning services， 那 cleaning services 有这个 Airbnb 的东西开始有很多帮别人去弄房子啊或者收拾干净的公司会越来越多，那这些公司也是受税务局的关注，因为都是一些有可能用一些casual workers， 所以呢他们的工资也有可能就避开这个税网了，所以他有付没付其实也是不知道。那问题如果你没付工人的钱无所谓，就只有你公司收过这笔钱的话，公司就有承担这个 GST 跟所得税的一个这个责任了。
所以就是如果说公司没有注意到这个项目的话，没有交就是这个TPRAR 在8月28号三月份之前就是提交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收到这么一个罚款。
TPAR 其实一个 reporting 的系统就是你可以总结出你付给所有的 contractor 的一笔费用。那最奇怪一点的是 courier services 要在里面呢， 其实如果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用 courier service 的时候也会出现，但不会很多，所以我一直都在怀疑，就是如果你一年就做个两三次，难道你又要付一个弄一个 TBA 啊出来吗？这比较复杂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会寄东西回中国，有些时候会用到一些所谓的 courier international flight services 之类的东西，那难道你要每一次你都要把它截下来，然后做一个总结，要年底的时候填那个 TPA 啊嘛？所以我觉得它的可能是比较 frequent 就用的比较多的，而且是你公司 integrated 的一部分，就说比如说它是一个freight 公司，下面有很多在地面送货的 subcontractor 才需要用这个 TBA 啊。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你一个生意一年做用过两三次，如果你要去填那个 TBA 啊，没填他要罚你钱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冤了。
对，
那下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road freight services， 就好像那些运货加长途车从一个州送到另外一州那些 road freight services， 这我觉得也是因为如果这些 service 是你的 integrated part 的一部分，你生意上的必须要用的一种服务的话，而且用的比较多，你才需要去填这个 TBA 啊。
明白。
下一个都是 IT services， 这更奇怪了，那个 IT service 包括很多东西，做网站啊，售电脑啊，这其实也在 IT service 里面。那除非就好像银行里面，他们内部有一个IT department， 中间有很多 subcontractor， 那以前呢就是很多本来是员工都会辞职，然后开一个公司帮银行就带着机构打工，然后这些钱就支付到他的公司里面，那会达到一个双赢的一个境界，因为银行可以省掉 payroll tax 的问题，也可以省掉养老金，还有 PAYG 的抵扣那种责任。那对于这个员工来讲，他拿到这笔钱的话，他自己付给自己，而且也可以安排一部分付给或者是朋友或者家里面的人，所以其实达到一个双赢的境界。那现在如果出了这个 TBA 的话，这会税务局就会关注到你总数付给这个公司以后他是怎么安排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出现了。
明白。
最后一个呢就是 security investigation， 还有就是 surveillance services， 就是一些如果你发现你可能没有用过，我们公司也用过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帮一个客人追债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这个欠钱的人，所以我们用一些 private investigator 去这个
侦探
服务，然后呢他会在他常出现的一个地方守着，天天就等着他出现，然后看看每天他会去些什么东西，如果欠拿了车，看这个车会停在哪里种种。所以这种服务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就可能是 one off， 就是一次两次的服务，但有某些行业可能是常常用的，如果想要用的话，同样你就要填这个 TPA 啊。
对，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不清楚这么自己使用的这个服务到底是属于一个长期短期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大家去询问咱们的专业人士啊。
对，所以刚刚 Peter 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可能很多雇主没有留意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可以。那么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比较 common 的了，就比较普遍的了，其实就是我们一直会说的叫做 Division 7A。 那么就是这边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 Division 7A 呢其实就是当你成立一个有限公司，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期节目里面也都有提到，就是有限公司跟你个人之间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往往呢因为这个公司也是你成立的嘛，那么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其实就是你的。那这个我觉得事实也没错，但是呢在就是税务面前呢那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就是界限是不一样的。
对。那所以如果是在有限公司里面你任意的去支配里面的这些金钱呢，就是这些钱的话呢其实是不对的。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特别是作为 director， 然后你可能用公司的钱去付了一些你私人的东西，那这些就会产生我们叫做这个 Division 7A 的这些 情况了。对，所以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那这是我自己的公司呀，我自己拿我自己公司的钱有问题吗？是有问题的，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普通大家会觉得说，哎，是一些错误的地方吧。
嗯，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条例规定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它这个是在我们的税法里面，就是有专门的这个 division， 叫做 Division 7A，所以是在税法里面是可以看见的哈。所以你看，就是说，很多很多情况下，雇主或者是 business owner， 也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然后呢，去用取到里面的这些。怎么样说这些钱，但是呢又不是你的工资，也不是你的这个就是 dividends， 因为有限公司是可以支付你工资的，对不对？也可以支付你 dividend， 就是分红的。如果你是这个有限公司的shareholder 的话，那刚刚我有提到过，如果他比如说是用了，可能他自己需要买房子，比如说，那他可能需要一笔资金，然后呢，觉得说，哎，我这个公司里面是有这个钱的，我就任意的去用这个钱去付了我自己住房的这个deposit， 就是那个首期定金，对，那这个就会产生，就会变成是这个 Division 7A 的，因为就变成是公司借钱给你了
啊，
能理解吗？那问题是说，如果在正常的环境当中，如果就是在正常的环境当中，公司为什么要借钱给一个就是普通人呢？而且也没有利息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就是 transaction，可以这样，
不合理
、嗯，对对对，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要去做一个合理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Division 7A loan， 是一个借贷，然后它会里面也会有一些相关性的时间限制，就像你去银行贷款，或者是你借信用卡，或者是你借车贷，任何的贷款它都有一个时间限制，不会无限制的。对吗？对，还有呢，就是也会有利息。
哦，就反而是这个税务局就给你规定好了。
Yes，
如果要向公司拿钱的话，
yes， 你可以问公司去借钱，因为毕竟就是你可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要做到，我们就是一直会说 arm length transaction， 就要尽量保持合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吗？那么怎么去做到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都会很繁忙，对不对？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面面俱到。那这边呢，就是税务局就会提醒。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一直需要去做的，就是 recording， 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因为你所有的这个记录都会在案嘛，对不对？一个很好的记录才会知道说，哎，哪一笔钱其实是会 fall into 这个 category 了，就是 Division 7A。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钱你用公司支付的都会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有说的公司是可以支付一个什么合理的工资的，也可以分红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像刚刚我提到那几个例子，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还有你看，我们是有那个 Division 7A 的这个路在那边的，就像我有讲到的。
那我有个问题，就我如何去淡定我这个行为到底是否合理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前几期都在这个专题上边讲过蛮多次的，那我觉得我今天就不会一个一个讲得很细，那另外呢就可以去税务局的官方网站上边，你可以搜 Division 7A， 它会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出来，然后你可以去匹配一下，你说哎，我现在的这个行为是不是 fall into 这个 category 了，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哎，好的，
好不好？
那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还是
没有，讲得挺好的。
好的，那也是啊，这个其实我以我的这个角度来听的话，我其实对这些 topic 还是有很多疑问的。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的话，就如果有疑问，咱们就找这个专业人士解答，那一定是没有错误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期再与观众朋友们再见。好，
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